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七八月份获知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850人遭绑架骚扰，广东马民庆被网判7年半入狱，妻子凄苦离世，两县冤狱8年半，河南七旬柯芳华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七月至八月获悉，至少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85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绑架骚扰。他们中有政府公务员、企业高管、副教授、教师、医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质检员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据明慧网报道，七至八月份获知又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13人是在被绑架后或长期骚扰迫害中离世。今年7月18号，河南省周口市李国勋被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入室绑架，19号死于被非法关押中。被绑架骚扰的1850名法轮功学员中，1043人被绑架，807人被骚扰，614人被非法抄家，62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4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剥夺养老金，23人被迫害离家，31人被强制采血、采集头发、手印、脚印、录声音等。绑架骚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省235人、山东省156人、河北省101人、吉林省95人、辽宁省89人、北京市73人、四川省62人、湖北省45人。七八月份，警察非法抄家抢劫法轮功学员人民币61.1727元，2811美元。信息采集时间为今年七月一号至今年8月31号。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马民庆先生和母亲王雪珍女士2019年7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警察绑架，2021年分别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和4年。目前母子两人都被劫持到监狱迫害，而马民庆的妻子在家身患重病失去照顾，于今年8月在无助中凄苦离世。现年53岁的马民庆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因他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6年，马民庆被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网判7年，被非法关押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2019年4月，广州地铁西廊站出现真相 WiFi 信号。7月9号、10号，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二大队对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实施绑架，其中包括马民庆和母亲王雪珍。2021年12月，马民庆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8月，马民庆被截入广东省北江监狱。马民庆的母亲王雪珍现年78岁。2021年3月，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今年2月，家属收到告知书，王雪珍已经被迫害至高血压，胸12椎体及腰12椎体陈旧性压缩骨病，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目前王雪珍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柯芳华老太因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到，于今年5月1号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信阳市看守所，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现年78岁的柯芳华老太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因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多次遭恶警毒打、关小号、奴役及洗脑等迫害。2010年，柯芳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非法关押期间，被犯人尤玉美和左殿玉经常毒打。一次，柯芳华坐在高塑料凳上，犯人尤玉美猛地一脚把塑料凳踢飞，柯芳华被重重摔落地面，当场昏死过去。柯芳华头部被磕中了一个大包，尾椎骨末端两节被摔断，弯在一侧。2014年，柯芳华又被信阳市商城县法院枉判4年，再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女子监狱迫害。柯芳华被迫害至一侧乳房发硬肿大溃烂，每天流脓不止。监狱为推卸责任，给柯芳华办了所谓的保外就医。2017年，柯芳华被迫做乳房切除手术。术后，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仍上门骚扰恐吓。2018年1月，柯芳华被劫回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柯芳华被关进小号，被五个犯人持续毒打了2天，他的左胸肋骨被打断5根。如今，柯芳华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活动，法轮功学员教授法轮功功法；庆四亿中国人三退，韩国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每年九月前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会举办10天盛大的节日活动，法轮功学员格达姆博士和妻子都会去向参加活动的民众发放法轮功传单。今年的节日从8月31号开始，格达姆夫妇在纳格普尔市周围发放传单时，决定访问一所名叫成功点的学校。学校邀请他们在9月6号为该中学举办一次教授法轮功功法活动。学生们和老师们都学习了法轮功功法。老师们表示，他们感受到能量，看到孩子们在打坐时能这么快就静下来，感到很惊讶。他们会制定一个计划，让格达姆博士和妻子能够定期到该校教功。9月9号，格达姆夫妇访问过的另一所学校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在9月10号星期六教授法轮功功法。5位法轮功学员应邀赶到了学校，演示并教授了法轮功功法。一些学生在练功结束后反馈，打坐的时候给他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感受。一些教师询问他们是否也能为教师举办一次教功活动。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九老里公园集会游行，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4亿人。游行从南九老市场到大林中央市场约3公里的路段进行。南九老市场是韩国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市场，大林中央市场位于中国人居住最多的区域。中国战略研究所韩英福研究委员在集会上表示，中共100年的历史是血腥杀戮的历史，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共产主义的虚构与邪恶。灿烂的5000年中国文化在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失去了真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只能记住共产党编造的历史，成了最不幸的人。韩国市民金英梅女士说道，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值得庆祝，希望还没有退党的中国人能够尽早退党，过上自由平和的生活。本次集会游行是由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 佛学会衷心祝贺退出中共三大组织的人数超过四亿人，希望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参与到退出中共组织的洪流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9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与手机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7日。之所以写下此文，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已经非常突出，大多数同修对这两方面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还认识不清，这是20多年来加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一、资料点莫名的被破坏。迫害初期那些年，我在外面租房做真相资料，那时候都是单线联系，资料由一名同修来取，其他得到资料的同修都不知道资料是谁做的，所以资料点平稳度过了许多年都没有出问题。有时候协党人员查出租房，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地躲过。后来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我与其他同修一样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资料也仅供给几名同修，资料点也由出租房转移到家中。可是资料点没干几年就被协党人员破坏掉了。那一年我被协党绑架，这与我在修炼中的不足有关，因为长期未去的执着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是从人的这一面来讲，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邪党人员绑架我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奔资料点来的，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他们说我被人举报了如何，可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却飘移不定，明显是在说谎。最终我的家还是被抄了，资料点遭受很大损失。痛定思痛之后，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去掉这些不足。可是我一直就奇怪，资料点是如何被发现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做资料？我向来是一个做事低调的人，很少与同修走动，这是在大资料点养成的习惯。资料不能做了，我就改做其他项目了，资料只好由另一同修接着做。可是大约一年左右，这个资料点又被协党人员破坏了，当事同修被协党非法判了好几年。资料点被破坏是由当事人修炼不足的一面，但是从人的这一面来讲，协党人员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资料点了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度过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我看到明慧网有关手机安全与修口的文章，我才明白资料点被破坏的原因就是本文有关修口与手机安全的问题。二、同修修口的重要性。一天，一个常年不见的老同修来到我家，我热情接待。老同修耳朵有点聋，说话声音还挺大。我们交谈了只有十几分钟，他就说手里的不干胶是某某某做的，真名实姓的。我立即纠正他说，不要说同修的名字，你可以说是老张做的、老刘做的或者老李做的，不要提同修的名字。为防止手机监听，即使屋里没有手机也要注意。老同修点点头，也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其实当时的谈话内容根本与这名同修没有关系，可是却无意中暴露了该同修在做资料。又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说某姨找你，他说某姨拿我妈的手机打电话，电话中直接喊你的小名，说找你帮助做点事。 我听后心中感叹，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呢？不为同修的安全考虑，这安全隐患还小吗？还有个老年同修 H 拿起电话来就七年谷子八年糠的唠，学法啊，练功啊，也不避讳这些敏感词。最后就连监听他的警察都受不了了，直接打电话告诉他，你们的手机被监控了。老年同修竟然不懂手机被监控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同修你敢与他交往吗？三，手机安全忽视不得。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资料点被破坏，技术同修或者其他学员被协党人员绑架迫害，都与手机监听有关。协党人员最重要的获取资料点信息的手段就是手机监听，他们监听大法弟子的手机，来获取谁在做资料，谁是搞技术的，谁是协调人等等。据说高蓉蓉被营救出来，协党人员就是通过手机监听获取了高蓉蓉的下落。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已经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物品，但是手机也给邪恶迫害提供了方便条件。通常情况，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里，只隔一个门，是无法有效放置监听的。用自己的手机试试录音就知道了，门关上了，但是说话还能听到，所以就需要同修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如关机后卸下电池，或者关机后用金属铝箔纸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修口的问题，不要轻易提同修的名字，特别是真实姓名。你可以说老张、老王、老李、小张、小王、小李，或者二、三、四、五，这样模糊的小名。我也希望资料点的同修、搞技术的同修都给自己取一个简单的小名，以后让同修叫这个小名，把真实姓名隐去。如果使用小名，在被协党人员监听到的情况下，邪恶无法确定具体同修是谁，就不容易掌握目标。因为同姓的人很多，叫二、三、四的人也很多，这样就能有效地阻止邪恶的监听。四，对自己的修炼负责。正法修炼的路上千难万险，各种考验诱惑，还有邪恶的疯狂打压。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在兑现事前的誓约，都在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造成的损失，这个怎么算？作为修炼人都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被天神记录着，真的是这样。路走得正不正，做得好与坏，救人怎么样，给大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一切决定着我们将来的修炼成果与去向，哪儿做得不好都会影响到一些事情。比如同修修口修得不好，又被协党人员长期监听，他一说话就某某某某某真名实姓地说，在他那里什么都不是秘密。结果他接触的资料点被破坏了，他接触的同修进监狱了，甚至被迫害死了，或者走向反面了。因为协党人员能够从他这儿获取信息，所以也不动他，他还以为自己修得好，正念强呢。那么当大法弟子们修炼结束圆满的时候，这个同修能圆满吗？天神会把这些记录一条条列举出来，这些记录会成为他不能圆满的证据。写下这篇文章是想警醒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应该注意了，唠叨同修的名字已经唠叨习惯了，根本就没有安全意识。诚心交流，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四年逆流而上，一位乡政府干部的修炼故事。我是201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如今已有四年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我从一个随波逐流者逆流而上。大法纯净了我的身心，让我找回迷失的本性，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一，一场意外让生命醒悟。我是一名乡政府的干部，因为主管的工作和利益直接挂钩，在中国大陆贪腐成风的环境里，没有道德的约束，沦落成金钱的奴隶，利用手中的权力毫不客气地吃拿卡要，灰色收入颇多，在滚滚红尘中与世浮沉，尽情地享受人生。2017年我的健康出了问题，身体不适，去医院做检查时，医生告知我得了心脏病，又去省医院检查心脏，住院做心脏造影。在检查期间，因为时间过长，导致出现医疗事故，通到心脏内部的钢丝把血管壁刮破，出现了渗血的症状。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突然休克过去，当时只有我妻子一人在医院做陪护。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我的血压只有20毫米汞柱了，已经是濒死状态，他都吓晕了。昏迷中，我感觉到妻子抱着我的腿哭着说，你走了，我和儿子怎么办呢？妻子急忙给我修炼法轮功的三姐打电话，哭着说，怎么办啊？三姐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求大法师父救我了，让他赶紧求师父。他照做了，不到20分钟，奇迹出现了，我的血压上升到了80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医生开始抢救我，把我从23楼心脏内科转到11楼心脏外科。科主任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到现场，为我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这个时候，我家里还没有交上住院的押金，手术进行了9个小时。术后，我在 ICU 重症监护室待了2-3个小时，就回到了普通病房。回家之后，我到当地医院给刀口拆线时，医生告诉我，出现我这样事故的病人，100个里能抢救过来的只有2-3个人，存活的几率是相当低的。我能如此幸运地活下来，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的三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她曾多次劝我修炼法轮大法，说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能祛病健身，还能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因为我看见他几次被邪党迫害，并被非法关押，加之我受邪党谎言多年的灌输，心里对大法产生的全是抵触和负面认识，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傻了。通过这次大难不死的亲身经历，我感叹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常。这场意外让我不得不重新省思，人究竟是为什么活着？是不是上天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要我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留在世上的意义？实证科学不能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关键时刻大法救了我。三姐又一次劝我学大法，这次我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走入修炼，安心地学大法了。二，修内安外，家庭和睦。修炼前，我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在家里说一不二，脾气暴躁，沾火就着，听不得妻子半点不顺从的言语，否则就会招来我的怒骂，搞得家里充斥着火药味，没有一点家的温馨。妻子对我是敢怒不敢言，在外人面前，她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好话。妻儿都不太愿意和我在一起相处。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后，师父让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这个忍对我来说可是真难做到啊，工作这么多年养成的党文化习气，说话蛮横，高高在上，以自我为中心，都习惯成自然了，所以 刚刚修炼那两年，我还是我行我素的，没有做到人。起初真的就像那地雷一样，一踩就响，动不动就大声吵嚷，弄得全家都不开心。过后自己也挺后悔，这样也不行啊，我得忍啊。有时意识到自己错了，过后就给妻子认错，逐渐的用法来要求自己，直到今年我才基本上能做到忍了。妻子再唠叨说我，我也不吱声了。有时儿子也帮着我说他妈，妈你别老说我爸。妻子说，是你爸先说我的。儿子说，我就听到你说我爸了。这在我没修炼之前，儿子是不会帮着我说话的，儿子有时也跟我一起背红吟。在我修炼前，妻子对大法也很认同，她说从修炼的姐姐身上看到了修大法的人很善良，她很相信。有一次她脚脖子崴了，脚不能走了，当时就她一个人，她脱下鞋子一看，脚底肿得都青了，她就坐在地上用手一边按摩脚，一边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会儿她就能走了，回家后他也没吃药就好了，这是他过了很长时间才说出来的事。有一段时间妻子心情不好，总爱发脾气，他跟我说他感觉我要是修得好的时候他心情就好，也不爱生气，说他发脾气与我修炼有关。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他的嘴在提醒我吗？我可真得好好修了，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真正的改变自己。从动辄就脾气大发的人，如今大多时候能做到忍而不发了。从一个喝酒赌博满身不良习气，如今我是滴酒不沾，弃赌从良，每天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从我自身的改变，全家人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现在我的家庭和睦温馨，从来不打工以打麻将为主的妻子也找了一份工作，挣钱添补家用，再也不玩了，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顾我和孩子上，更是毫无怨言地支持我做跟大法有关的一切事。妻子还对别人夸我，说我真的变了，脾气也好了，每天早起给师父上香，练功，学法，非常有规律，他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当我放下心来，实修自己的时候，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里说的“修内而安外”的美妙了。三，放下利益，身心轻松。我干的工作是乡建助理，主抓农村危房改造，这是一个肥差，经常能遇到送钱送礼、请吃请喝之类的事情。修大法前，我是毫不客气的收礼、吃拿卡要，认为这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我修大法之后，懂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不能再得不义之财，就不再做贪腐之事了。刚开始面对送礼时，有时以为是很少的东西，不算什么事吧，不自觉的就接受了，过后感觉不对呀，自己就得用其他方式再回赠给人家，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就警觉了。有时顺手可得的利益会时时来袭，真是让我欲罢不能。经过激烈的思想波动，反复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应该做，最终正念战胜了人心，没有被利益所动，守住了心性。在面对利益取舍中挣扎的时候，真是身心疲惫，当放下这个利益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轻松了。2019年过年的时候，一个包工头来我家串门，进屋二话不说把10000块钱扔在床上，说这是过年给我买点东西的钱。我说啥也不要，赶紧拿走。他不拿，转身要走，我看他真不拿，就说你要不把钱拿走，我就把钱从窗户扔楼下去。他一看我真急眼了，就说这是少了咋的。我说不是多少的问题，一分钱也不能要，我有信仰。他一看我真不要，拿起钱就走了。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他又买了一扇排骨和2条大鱼给我送来，我还是婉言拒收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的油卡里充值了2000元钱，几经周折， 我想办法最终还是把钱退给他了。我想我是修炼的人，是有严格心性标准要求的，既然选择了修炼，就要按照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做道实修。面对利益的考验，真是反复的割舍。2021年我们将实施危房改造工程，我主管这个工作，包给哪个承包商我说了算。如果我直接包给承包商，他从中会挣很多钱，如果我自己承包然后再自己找人干活，我可以从中挣两三万元钱，不过就是操点心。按常人的理来说，就是自己亲自去张罗一下，一两个月就能挣这么多钱，谁会放过这样的好事呢？我思来想去的，自己也想干这个工程，觉得没什么，但是单位的活最后得做账，这里就涉及到做假账的问题。我一想还是不行，我是修炼的人，这不符合修真的要求。虽然内心不断地泛起涟漪，但还是守住了修炼人的心性，内心平静了下来，坦然而舍。如果不修大法，我是不会洁身自好的。想想修炼前，我利用职务之便没少捞外快，可是家里一分钱也没攒下。修大法后，我只靠工资养家糊口，反而还有了存款，还买了一辆私家车。这就是修大法走正道带给我的益处。在现今这个污浊的社会里，只有大法能改变人。四，整体配合，全力救人。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我也是大法弟子了，我也要参与救人。我们这下乡救人缺少交通工具，为了给同修救人提供便利的条件，2019年5月1日我买了一辆轿车，并发愿说，我这车就是给大法弟子用的，专门拉同修下乡救人。下半年我就开始拉着同修巡回式的下乡赶集讲真相。说起来，我的工作时间还算很自由，只有周一必去上班，其余的时间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下午到单位把工作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这样我上午就有充分的时间和同修一起下乡赶集救人。我们不分严寒酷暑，特别是夏天，我心中有一念，只要是我们提前定下来要去的地方，出发的时候没下大雨，不管是阴云密布还是下零星的小雨，我们都按计划出发。我感觉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去的地方不会下雨。说来也神奇，有好多次走时还是细雨蒙蒙的，或是越走雨越大，等到达地点的时候雨就停了，不影响讲真相。等我们往回走时或到家后，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有一次早上没走时，天空阴云密布，感觉雨在头顶就要下来了。妻子说，这天要下雨你们还去呀？我说，你放心吧，不会下雨，一会儿就晴天。等我们到达地点时已经是晴空万里了。妻子给我打来电话，感慨地说，你说的可真准呢，我真是服了你们大法弟子了。我说，我做的事都由我师父来安排，我们定好的事情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都是师父见我们救人心切在帮我们呢。2020年10月的一天，同修找到我，想叫我第二天开车拉他去40公里外的镇上送台历。我那段时间天天拉同修下乡讲真相，时间安排很紧，但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说，那咱们今天傍晚就去吧，这样就不耽误我明天下乡。同修欣然同意了。我俩下午5:30出发，天色将晚，正是视线最差的时候，我也没有快开，当时车速不超过80迈。我刚进入镇南头时，和同修说好像到了，刚说两三句话，得有3公里的路程，抬眼间就到了镇北头。同修说到了，我看了一下时间，正好是5:50，感觉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呀。我当时感觉奇怪呢，平时得40分钟的路程，今天20分钟就到了，咋这么快呢？我也没有快开呀。回来的时候悟道是师父见我有真诚为他的心，就帮了我一下，让我走了另外时空。有一次冬天下乡赶集，路面的冰雪很大， 和同修下乡回来的路上，车子在冰雪路面行驶时，突然向道旁的雪沟里滑下去，我怎么也把不住方向盘，刹车也失灵了，眼看就要撞到侧面的大树了。一个同修急忙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刚落，车子戛然停住，就差一点点侧面的窗户没撞到树上，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发生。同修下车后惊虚不已，车子都滑到路边的雪沟了，车子开不出来了，好危险呢。过了一会儿，一个路过的好心车主帮我们把车子从沟下拽了上来，车子毫发无损，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一转眼我们下乡赶集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这辆车成了同修救人的专车，全市乡下大大小小的集市我们都去到了，收获也是不小。同修每天拿上来的三退名单，多则100多人，少则几十人。虽然我得法晚，一上来就投入到住持正法的洪流中，和同修在一起勇猛精进，救人抢人，每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和同修平安的归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我们是神的使者，承载着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完成救人的使命。结语：如果没有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没有被谎言欺骗仇恨大法，我可能10年前就已经修炼大法了，在大法的门外徘徊了这么多年，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时光，深感遗憾。好在我还没有错过这万古机缘，师父曾经在梦中点化我登上了最后一艘法船，我庆幸终于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走进了人间这唯一一块净土，和大法弟子在一起逆流而上，汇成浊世的一股清流，荡涤被谎言蒙尘的污浊，把真善忍的种子撒播，种下世人得救的机缘。如今瘟疫还在蔓延，整个人世间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灾难面前，我真心希望那些还被谎言蒙蔽的人们早日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救命的真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无私配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明慧网一篇同修文章而想到的，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日。 同修的文章望同修以我为戒，严肃对待修炼，我看后很有感触。同修由于自满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借鉴和警醒。文中写道，同修买煤往车上装煤时，能及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挑煤的好坏一起装，卖煤人还以为他眼神不好，专门挑煤干时往他车上装，他竟然像没看见一样。多高的思想境界，我看这才是真修炼，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和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都斤斤计较相比，差距太大了。例如我们每天出去无论买什么东西，总习惯讨价还价，或者是便宜点喽。买个青菜会不自觉地挑新鲜挑嫩点的，菜帮黄叶会摘掉丢一边，买点水果人多的时候会手脚麻利地挑大挑好的，还生怕人家抢走了。买鸡蛋也是左挑右选，还会拿在手中摇一摇，试探试探新鲜不新鲜。买个西瓜弹拍听西瓜声音是否熟了，瓜农有时会开个西瓜叫人尝，那也毫不客气的恨不得把西瓜瓤都扒出来吃。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认为没关系，这都是很普通的事例，对常人来说家常便饭。可作为修炼人来说，无小事，细微处见真心。往往人的各种执着就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无形中暴露无遗，还习以为常，一次次的壮大了利益心。记得有一次看见菜农正在地上整理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小白菜，放在一个大篮子里，我想跟他讲真相，就在地上一边挑好点的菜一边讲着真相。他一听便问，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对呀，法轮功按真善忍修，教人做好人的。不料菜农愤愤地打断我的话，你这是修善吗？你专门挑好的菜。这一说真好似晴天霹雳，我一下惊醒了。哦，是不能挑，不挑了，你就随便拿吧。又觉得没面子，就说，要是别人，地上的不会去捡，直接到你篮子里挑，对不对？他听后笑了笑也没吱声，可能觉得也是事实。我就顺势地讲起真相，最后他开心地退出了少先队。由此看来，小小的利益如果放不下，跟人争高低对错，会把有缘人推开，得不到救度，那就是犯罪了。这件事情虽过去了几年，可对我的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买东西，尽量做到不挑不拣，不品尝不计较，不占便宜。可状态不好时，就又会放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上面那篇文章中，那位买煤的同修虽然表面失去了利益，而且是明明白白失去的，师父为了鼓励他，用梦点化他做对了，去除了一块很大的业力。如果修炼人点滴利益都放不下，总固守着人的旧观念旧习惯，那怎么修？那不是睁眼犯糊涂，自欺欺人吗？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修炼是严肃的，小事过不去不重视，积攒多了就成大事。旧势力就是通过小事慢慢地形成大官大难，有的身体出问题，有的家庭矛盾不断，各种压力袭来不让你过。同修在文章中描述了由于放松而摔跟头，是血的教训，是对我们的警醒。到了现在，时间容不得我们一再徘徊，放下吧，放下人的东西，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神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恒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1月16日。我是93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并有幸参加了两期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回想起当年，师父不辞劳苦，不论严寒酷暑，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把这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如今历经六年的血雨腥风，在宇宙正法弘誓越来越向表面突破的最后阶段，希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不断精进，兑现史前的誓约。那是我在沈阳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得知师父要在济南办学习班，我便克服了重重困难，于94年1月的寒假如愿地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当时参加班的学员不是很多，好多还是外地来的。第一天是一个报告会，记得师父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的一些情况，之后让大家把手伸出来，师父给每一个在场的人手心里下一个法轮，让大家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当师父问大家是否有感觉到时，学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说心里话，当时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似有非有的，但是师父在讲法中那精深的法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练气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苦苦追寻而又不得其解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坚定地来参加了这么好的功法学习班。在随后的八天班里，身体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只在短短的头两三天之内，真如师父所讲的，身体完全净化下来了，感觉到一种没有病的滋味，浑身上下轻轻松松的。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参加学习班，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每次一进礼堂，就感觉到一种无比祥和而强大的场，暖融融的，全身通透，美妙而祥和。师父在讲法中说的，我这就是一个大熔炉，炼丹炉炼出的都是真金。真正使我内心深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师父非常深入细致讲的气功修炼的法理。虽然我当时悟性不够，还把大法只作为一种气功功法来学，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已经深切地明白了，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所谓的唯物主义都是错的。以前很反对甚至讽刺嘲笑的所谓封建迷信的种种却是对的。开始几天虽然身体非常舒服，可心里却很难受，深知自己这20多年来活得稀里糊涂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把不好的当成好的追求，把好的当成不好的排斥。可同时又有一种由衷的兴奋，自己终于能够学到如此好的功法，并由师父亲自来给自己净化身体下法轮，真是三生有幸啊。记得当时天气挺冷，大家都穿着棉衣 羽绒服，可师傅只穿了一件普通的咖啡色人造革的夹克，而每次在台上讲法时，师傅都穿着西服。当时中国法轮功这本书还很少，后来有一位北京的学员背来了好大的一包，一会儿就被学员们买光了。中间几天每天都有一大堆学员拿着书请师傅签名，当时我也凑去请师傅签，师傅都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签了。学习班结束时，各地学员纷纷跟师傅合影，我也荣幸地跟师傅单独照了一张照片。只可惜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在四年前被恶人抄家时遗失了，一直令我痛心不已，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记得办班时，有一天我在主办单位门口看到一位老大爷边哭边给师傅跪下磕头说，李老师呀，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可找到您了，是您救了我，我什么什么都好了。师傅赶紧双手把他搀起来说，快起来快起来，可别这样，你只要好好学好好修就行了。学习班结束后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而正月初二师傅又要在东营胜利油田办学习班。国人最重视的过新年，我们的师傅也只能休息两三天，就又要开始传法度人的辛劳了。94年4月30日，师傅在家乡长春办了第七期学习班，因为参加的学员比较多，吉林大学明放宫的礼堂都装不下了。当时没办法找到更大的场地，师傅只好一天讲两堂课，上午一次，晚上一次，大部分外地学员听上午课。上午上课时，我一般都提前到会场，大约是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跟几个大法弟子正在明放宫外面交流，有几个人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过来，一会儿师傅也来了。师傅看到了这个老人，过了一小会儿，师傅就叫老人的家属把老人搀起来。两个家属搀着老人走了几步，师傅就叫他们松开手，让老人自己走。家属松开手后，老人像有点站立不稳似的，周围的学员都鼓励他说，师傅让你走，你一定能走。老人家终于鼓起了勇气，迈开了双腿，他真的就像婴儿学步那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围观的学员都给他鼓掌，家属激动地直流眼泪，赶紧向师傅道谢。师傅在各地办班时，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师傅在大法经文，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有一段讲法，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全国各地各种假气功、伪气功到处办班敛财，师父在各地办班传法收费都是很低的，八天班才40元，如果是老学员只收半价。就因为收费低，那些假气功师就跑到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师父提高学费。师父考虑到很多弟子经济比较困难，始终坚持没有提高收费。在长春这次法会第一堂课时，因为我来晚了一天，所以没赶上。据当时弟子讲，白天讲课时就发生了突然停电的事情。后来师父就在礼堂外给大家讲法，当时天还下一点小雨。如今大法弟子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经历种种磨难走到了今天， 回想起来的确不容易，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们都能够珍惜，万不可懈怠。师父在经文《芝加哥式讲法》中讲，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